感谢神恩典，今天我们来到了2023年的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个主日，我们就要来思想一个主题：领受丰满恩典，得见真神荣耀。我们会接着约翰福音1:14-18，我们一起来分享。大概在两个星期之前，加拿大一个民意调查公司就调查访问了加拿大成人1516个成人，就问他们对过去的2023年的感受怎么样。他就从身体的状况，从经济的状况，从生活的满意度，就主要从三个大方面来调查来询问。然后最后他给了他们15个词，让他们选择哪些词最能够描述他们过去的2023年。结果排在最前面的两个词就是感激跟疲惫，感激跟疲惫。也就是很多人在过去的这一年里面有感受到感激的地方，但同样有很多的人也感受到很疲惫，因为经历的很不容易的2023年。后面接着有一些选择焦虑、满意、沮丧、正常等等。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你们会用哪个词来形容刚刚过去的这个2023年？其实影响我们感受的不单单是我们的身体健康，不单单是我们所面临的经济的状况跟我们的生活的满意度，这些当然会影响我们的感受，但其实我们的属灵生命对我们的影响会更大。同样在过去的2023年，我们其实每个人都面对经济的状况，面对高利率，面对这个整个职场市场的经济的那种紧张压力。有些弟兄姐妹都失去了工作，现在还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有些生意各方面都受到很大影响，都受到一些的冲击。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甚至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失去了亲人，自己最亲近的亲人，有的在病痛、身体软弱的这种过程当中，无论是我们自己或是我们的家人。但是面对同样的难处，面对同样的挑战，我们的反应、我们的感受仍然可以很大不同。那这不同在哪里？其实不同就在我们跟这位神之间的关系。不单单是我们跟他的这种生命的这种关系，更是我们平时每天跟这位神的这种互动的关系，对这位神的一个认识。三个星期前，我借着就前面的约翰福音1:6-13，跟大家分享过一些信息，领受生命之光，得称神的儿女。当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就圣诞节所纪念的这位耶稣基督，这位世界之光，这位生命之光后，我们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带来我们整个生命完全的不一样，完全的改变。今天我们接着约翰福音1:14-18，我们进一步要来思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其实我们可以领受神丰满的恩典。在这些经历当中，无论是顺的经历，无论是逆境当中，我们都能够得见真神的荣耀，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这位真神所彰显的三一真神的荣耀。所以下面我们准备从三个方面来思想今天这个主题：道成肉身之神，满有恩典真理；丰盛恩典之主，恩善加恩赐福；父怀里的独生子，彰显父神的荣耀。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恩，感谢你在2000年之前，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他来了， 为的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把你所爱的、你所创造的每一个世人都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今天我们是蒙了你的恩典，我们已经认识耶稣基督，成为你的孩子。感谢你让我们有这种生命，有这种机会，能够来经历你给我们的恩典，能够来领受你给我们的恩典，也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更深更真来认识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求圣灵继续来引导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无论听的无论讲的，我们一起都同感一灵，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领受，我们也一起用我们的生命能够来回应。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第一点，道成肉身之神，满有恩典真理。这些经文其实大家都很熟悉，特别是一章十四节讲到说道成的肉身，道成的肉身，这个道指的，当然我们今天都明白，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一开始第一节是先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在太初，在时间的最开始就已经存在，而且他就是神。然后到了十四节说，这个真神之道成了一个肉身。肉身本来，当然肉身指的就是我们这有血肉这个身体。肉身本来是脆弱的，本来是容易衰残的，但是这位真神竟然成为脆弱的、会衰残的、容易受影响的这么一个肉体。这是这个经文，约翰福音的前面这经文要给我们启示，要教导我们的，也要我们来认识的，就认识我们圣诞纪念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既是完全的真神，他又是完全的人。所以道成肉身是要告诉我们，耶稣他是完全的神，他是完全的人。虽然成了一个肉身，成了一个人，但耶稣的神性一点没有损毁。耶稣成为肉身的这个道，他同时又拥有完全的人性，他跟我们一样有完全100%的人性，只是他没有罪，他跟我们人性所有的层面他都有。这位完全的神又出完全的人，就展现在我们的一个面前。我就想到我13年之前刚来到麦金教会，那时候来实习，神学实习的时候，就碰到了，11年多，不是13年，11年多哈，那个碰到了全能神教会一端的一个人，他们特地邀请我到他们家吃饭，然后就吃饭过程中问我一个问题，说耶稣，大家都知道耶稣要再来，耶稣再来的时候是神呢还是人？我们知道全能神教会是很狡猾哈，他竟然会问一些我们可能以前都没有去想过的问题，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然后从中要来钻空子。说实话，当初他问我的时候，我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不过那天我马上想到《使徒行传》一章，当耶稣升天的时候，门徒看着耶稣往天上走，天上的天使跟站在那边的门徒说，你们今天看这个耶稣怎么样升上天，他将来有一天还要怎么样再来。所以我当初就跟那人回应，我说我相信再来的耶稣仍然是100%的神，也仍然是100%的人。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有一个复活的身体，他这复活的身体他可以穿墙而过，门徒站在房间里面他可以进去没问题，门徒给他烧鱼吃他同样可以吃没问题。 主耶稣就是带着这么一个复活的身体，就是我们人能看见的这身体，他复活升天上去。我相信他仍然还会是完全的神跟完全的人，再次来到这世界上来审判这世界，也来带神的儿女都回到天父的家里去。希伯来书也教导告诉我们，这位复活的永活的主，他曾经经历过所有的试探，所有的试炼，只是他没有罪。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都明白，道成肉身，神借着使徒约翰跟我们启示的这道成肉身，这位耶稣基督，他是完完全全的神，他是完完全全的人。而且自从他道成肉身之后，他的人跟神，人性神性就不再分离。当然他也不会混淆，他会完完全全的清楚他就是神，也完完全全的清楚他就是人。这是道成肉身让我们明白的一点。然后道成肉身是在犯罪堕落世界里面的一个真光，这位真神真的就来到了这个世界，而且就住在这个世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象一下，一位完全圣洁的神，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人，又住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那种张力有多大，那种感受有多大。我经常就想到一个画面，如果今天我穿着一件白衬衫，很干净的白衬衫，走进挖煤的那种矿的挖矿挖煤的矿底里面，我去走一圈的结果怎么样？我在里面生活一天，生活两天，一个月，效果怎么样？难以想象。我出来的时候，身上的那白衬衫上面会沾满多少的煤炭煤灰。可是这位真神，他就活活的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今天这世界很多东西让我们看不惯，让我们觉得不公义，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让我们觉得不可忍受。但是耶稣基督在这世上完完全全的一个人生活了33年，而且他不是独处生活33年，他是在人的当中受到人对他的各种的不公的对待，各种的逼迫反对，甚至把他钉上十字架，他竟然就活活的生活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们，道成肉身不单单是一个神学的议题，是个很真实的一种生命，真实的生命经历。神要我们明白，耶稣基督当年就是这样生活在我们的中间，但是他在这个罪恶的堕落的世界里面，他是这世界的光，他让我们活在这罪恶世界，在这黑暗中的人能够看到什么才是真的，什么才是对的，什么才是光。道成肉身也借着十字架的献祭成就了救恩，这位完完全全的神也是完完全全的人，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也就是他的身体，他的肉体受鞭打是会裂开的，被钉在十字架上是血会流出来的，钉钉的枪一刺血水都流出来，被挂在十字架上，他会引起他窒息，不能呼吸的，这些都是真真实实的存在。这就是道成肉身，神要告诉我们的。加尔文曾经说一句话，他说：“倘若耶稣基督 仅仅是神，他就不能承受死亡，因为神不能死，神不会死。但倘若耶稣基督他仅仅是人，他就不能征服死亡。而耶稣基督他又是神，他又是人，所以他承受了死亡，他也征服了死亡。主耶稣自己讲了，在约翰福音10:18，他说：“没有人将我的命夺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夺回来。这是父给我的命令。”主耶稣基督他是自己甘愿被舍，他也有这个权柄能够把病再夺回来。把病夺回来的意思就是他能够战胜死亡。这道成肉身告诉我们的，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6:51里面也讲到，他是赐生命的粮，他来了，他借着十字架的救赎，是为了让人接受他的人能够得到这个生命。在15，施洗约翰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说他本来就在我异乡。为什么他要讲这句话？为什么他要说是在我以后来的？因为耶稣从人的角度是比施洗约翰晚6个月出生的，他的事工也是比耶稣基督早了，他先出来在约旦河施洗传悔改的礼。耶稣比他迟出生，耶稣比他迟出来传道，但施洗约翰说他本来在我以前，因为他知道，他明白，他看见，他也见证耶稣基督本来在他以前。耶稣基督是从天上来的，他只不过是用水施洗，耶稣基督要用圣灵来施洗。只有耶稣基督是神所预备的赎罪的羔羊，这是施洗约翰他的一个见证。施洗约翰的见证非常之重要，他其实是把神的救赎，把甚至真神本身从旧约带入了新约。旧约所启示的，旧约所宣告的神，这位耶和华神，今天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在他的生命当中，也就在世人的眼前。旧约神所预表的这个弥赛亚救世主，今天就站在所有世人的眼前。而旧约所预言的这个香风，就是施洗约翰自己本身。这是为什么他要做这见证，这是为什么他的见证非常之重要，因为他把神的救恩，神的救赎，从预言，从预备，从旧约带入这个新约的里面。道成肉身也是我们信仰一个非常核心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所以在约翰一书4:2那边甚至讲到，是否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成了一个辨别圣灵、辨别从神来的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凡灵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就是出于神，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使徒约翰自己也同样在约翰一书里边做一个见证，他说这生命之道，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太初有的这之道，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的，是真真实实存在我们中间的，不是一种幻影，不是一种只是一种意念，而是完完全全的神，又是完完全全的人，就生活在我们的中间，是我们曾经接触过、我们曾经见过的。今天我们不能再去做施洗约翰、使徒约翰当年的一个见证， 因为我们没有像他们当年他们那样子亲手去摸过耶稣基督，当初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但我们今天可以领受他们的见证，因为他们的见证是真的，他们的见证是真的。神就借着圣经让我们今天能够来领受他们的见证。十节接着讲，住在我们的中间，住在我们中间，这原文的意思就是扎帐篷或者立会幕。当年在旧约的时候，神借着会幕来彰显他的同在。其实从出埃及，神就借着云柱借着火柱来彰显他的同在。在彰显神 同在的同时，其实神也引导他们走单走的路，神也保护他们免受后面埃及的追兵。在旷野的时候，神借着会幕指示摩西建了一个会幕，在会幕里面神的荣光充满的帐幕，同样彰显着表明着神的一个同在。神借着所罗门建了圣殿之后，同样在圣殿里面神的荣光充满，彰显神的同在。甚至在启示录的时候，神还借着使徒约翰来告诉我们，神在启示录那边讲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弟兄姐妹们，神很看重他跟我们的同在，因为神知道我们需要他的同在。神的同在给我们敬拜赞美他的一个场所，一个机会。神的同在提供给我们的救赎，对我们的赦罪。神的同在给我们教导，给我们培育。神的同在也给我们保护，给我们引导，因为我们需要，我们需要神的同在，我们需要敬拜一位的真神，我们的罪需要被处理，需要得到神的赦免，我们需要神的保护，神的引导。我们明白我们是如眼走迷，经常会偏行己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神也提供了给我们的同在，他跟我们的同在。今天神借着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跟我们同在，主耶稣基督在他要上十字架之前，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给我们一个应许，他要求父神差遣一位保惠师圣灵给我们同在，而且是永远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的里面。甚至他讲到耶稣在父里面，你们在耶稣，也就是我们在耶稣里面，然后耶稣也在我们的里面。神借着圣灵跟我们同在。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也再次教导跟提醒我们，我们要藏在他的里面，我们藏在他里面才能多结果子。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大家从最后这两节经文里面有没有看到一个张力所在。主耶稣说圣灵是永远与我们同在，可是在约翰福音十五节他又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张力在哪里？张力在神已经按照应许，按照父神的差遣，圣灵今天已经内住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但内住在我们的圣灵的当中，里面的圣灵是不是一直对我们的生命有作用，有影响，有作用？不一定的。 所以耶稣基督才要说你们要缠在我的里面，也是要保持跟耶稣基督经常的互动联系的那种活泼的关系。就这种关系会影响我们的感受，影响我们过去2023年里面的一个感受，一个领受，也会影响将来明天我们进入2024年马上来的2024年跟将来所有的日子，所有的处境都会有很大的影响。这是神住在我们中间的一个重要性，在这边不单单一个神学议题，是关乎我们的生命，我们生命的活泼。这个月初我参加一个团契聚会，有个姐妹她分享，她在国内信主很多年了，但在国内一直没有团契的生活。不过她从圣经里面知道，主耶稣应许只要你们有两三位在一起，耶稣就在你们中间。所以他一到加拿大就迫切的要寻找团契的聚会，他也真正在团契生活里面真正享受到弟兄姐妹这种彼此相爱彼此相交，他也真正经历享受到神真的就在我们的中间。这位姐妹很珍惜这个团契，珍惜神的同在。弟兄姐妹们，我们珍惜吗？我们看重吗？我们有没有把这看成宝贝宝贵？神应许跟我们同在，圣灵内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花多少时间来跟这位神来相交来沟通？求神就是今天的经文再次提醒我们，十四节接着讲，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原文的顺序其实是讲到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是在后面来修饰独生子的荣光。使徒约翰他见证说，我们所有这些耶稣的门徒都见过了耶稣基督的荣光，这个荣光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个荣光也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一个荣光。当年摩西跟耶和华神来要求，他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神马上接着回复十八节，摩西提出要求，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十九节耶和华说，我要想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显然神一切的恩慈就是他荣耀的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神一切的恩慈就是他荣耀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神的恩慈神的恩典跟他的真理完全不会违背，不会相违背。虽然神说我愿意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但同样他神所作所为所有的一切都跟他的真理完全没有违背。所以在约翰福音十四节这边讲到说，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今天神在旧约跟摩西所宣告的所讲的他的一切的恩慈，就完全彰显在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身上。这是使徒约翰他所见证的，在这边所见证的，也就是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他完全彰显出神的荣耀。不单单是他在登山变现的时候所彰显的那种从外面让人肉眼能够看到的荣耀， 他的脸面发光像太阳，他的衣服洁白如光，那是人肉眼能够看到神的荣耀的一种瞻想。其实也在主耶稣在他生活生命中的所有的层面都彰显出神的荣耀，神一切的恩慈，他的慈爱，他的 怜悯，他的信实，他的公义，所有耶稣所表现出来的所说的所有的话，其实都是在彰显神的荣耀，包括他所做的一切。这是为什么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一节，当耶稣在迦南行了第一件神迹，在婚宴上使水变成酒之后，圣经记载说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耶稣借着他所做的一切，他所说的一切，就彰显出他的荣耀。耶稣所彰显的荣耀，让门徒，让我们可以信他，而门徒信他之后，也更能够来看见耶稣基督他所彰显的荣耀。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领受了当年施洗约翰，当年的使徒约翰跟其他门徒的一个见证，他们看见了神的荣耀，今天我们领受他所看见的神的荣耀，领受之后，今天我们同样可以来经历这位神，经历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因为我刚才讲到耶稣基督今天仍然在你我的中间，这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讲的，我们要藏在他里面，也就是今天我们仍然在跟耶稣基督的生命是连接在一起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来经历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经历他的生命。而今天我们所经历的，同时又能够帮助我们身边的其他人，帮助其他的弟兄姐妹，帮助那些还在寻求信仰，还在寻找盼望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的那些慕道的朋友们。这是神今天给我们的使命，这是神今天给我们这教会其中一个目的。在教会我们当然可以敬拜，在教会我们生命来成长，但在教会我们同样也一起来经历，一起来看见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彰显的神的荣耀，那种神独生子的那种荣耀。第二方面，我们来接着来思想丰盛恩典之主，恩善加恩的一个赐福。十六节接着讲到，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的，而且恩善加恩。恩善加恩，原来原文的意思是在恩典的地方再加上一个新的恩典，所以英文的圣经 NIV 跟 ESV 都翻译成是 grace in place of grace， 或者 grace upon grace， 就在一个原有的恩典上面再加上一个新的恩典。在这边约翰其实是将摩西跟耶稣做一个比较，到十七节，将摩西所传的律法跟主耶稣所带来的恩典真理做个比较，将摩西的传跟耶稣基督的来做一个比较。我们中文翻译传，其实 原来的意思是给，神借着摩西把律法给了世人，今天神借着耶稣基督把恩典真理都带来了，还是有差别，还是有差别。所以这是三个一个比较，一个对照，一个比较。其实律法不是没有恩典跟真理，律法里面同样是满满的，有满满的恩典，满满的真理。 立法不单单只是惩罚，立法里面不单单只是审判，立法里面其实有恩典，同样有恩典，有真理。只不过耶稣基督来了，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来了，他把神的终极丰满的恩典也同时带来了，他把神的一个对真理的完全的启示也带来了。在哪里？就在十字架的上面。我们教会的唯一标志，基督信仰的最中心的标志，就是十字架。耶稣基督就借着十字架，把神的恩典真理就完完全全丰丰满满都带来了。而且神也让我们都一起能够来经历，都一起能够来经历。大家记得刚才我们提到摩西跟耶和华神要求说，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所以到了，但是三十三节摩西要求，三十四节耶和华神在云中见灵，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无为罪，必追讨他的罪，支付极止，直到三世代。神在旧约向借着摩西，其实借着摩西向整个以色列民，也是全世界的人来宣告，宣告这位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有丰盛的慈爱跟诚实。而今天使徒约翰见证跟让我们看到，旧约宣告的这一位神蛮有恩典跟真理，蛮有怜悯诚实慈爱的神，今天就在我们的中间，而且他是活活的在我们的中间显现出来，从他所做的一切就彰显出神的荣耀，彰显出神的恩典，神的真理。我就只列出了约翰福音里面的几个片段，耶稣基督所做的、所说的、所行的。从他迦南婚宴上水变酒的一个神迹，他医治人，无论是死人复活，还是使瘸腿的行走，还是他喂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在暴风雨中对门徒的一个保守，包括到最后他为世人来舍命，赐下永生，差遣圣灵在我们的中间，所有这一切其实都在彰显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所让我们看到的神一切的恩典，神一切的真理，神的丰盛。中文的恩善佳恩其实翻译得很好，我们今天不单单领受了有恩典和真理的律法，今天律法仍然对我们有用，好吧，我们整本圣经我们今天都要领受，好吧，旧约的律法仍然是神给我们的，所以主耶稣为什么他说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弃，是他成全的。但今天我们是不单单领受着律法的恩典真理，今天我们更领受了耶稣基督来在十字架上所成就所彰显的完全的丰满的恩典跟完全的一个真理。我们今天不单单得到生命，我们今天更要能够领受跟活出那种丰盛的生命。耶稣当年为什么做那些事？他来的主要目的只是要上十字架，要赎罪，但他同时做了许多许多的事，他眷顾人的需要，喂饱我们的饮食，我们的需要，他甚至愿意在迦南的婚宴上来做那个锦上添花的美事， 因为他眷顾我们所有的需要，他知道我们所有的感受，包括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回顾过去的2023年，我们有没有看到神的恩典，看到这恩善加恩的丰满的恩典，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在我们的彼此相爱彼此相交的群体里面，有没有看到？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个感恩聚会，盼望弟兄姐妹们都能够来参加，我们一起借着感恩的分享，我们来见证神的恩典，我们也来见证神的荣耀。为着过去的一年，我同样为着神在国义堂整个国义堂的作为的恩典，同样献上感恩。感谢主，刚刚过去这个圣诞节布道会，再次让我们看到国义堂那么多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同心服事，真的像我们的福音朋友那天来了66个新朋友，让他们能够看到神家的那种温馨，看到弟兄姐妹那种爱，看到我们的那种生命，活泼的生命，跟外面的世界很大不同。今年都是动荡的一年，大家都面临着动荡一年，但在神的家里，神的教会就是不一样。也感恩神借着布道会，我们有12位走出来回应，但最后10位做了决志祷告，我们同样献上感恩。我们在这个今年有4个团契小组举办的幸福小组，里面有21位决志，我们今年有14位受洗，每个主日都有那么多的新朋友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在福音班里面，在个人的布道、三福探访，都在带人信主，这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真理。神更保守看过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需要，虽然我们都有难处，都有挑战，我们都明白，但神一路保守带领我们走过来。包括教会的奉献，这个月初我们跟大家报告麦基教会的财务需要，有大概30万的财务需要。很感恩到上个主日，截止到上个主日，我们常会的奉献已经达到了97%，我们的宣教的奉献达到76%，所以两边各差5万块左右。我们还有这个星期，我们继续仰望神的恩典，也相信神的恩典跟我们用。在中间我同样献神献上感恩，因为知道弟兄姐妹们其实都不容易，今天我们都在面临很多的经济的压力紧张，物价的上涨，各方面的需要，但麦基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是仍然忠心的凭着爱心来奉献，来支持神的工作。我们继续仰望神，也相信神给我们的是恩善加恩，不单在我们的生命中，也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面。好，第三方面我们来思想父怀里的独生子瞻享父神的荣耀，这也是今天我们的金句。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当年摩西向耶和华神要求说，求你将你的荣耀显给我看，耶和华神跟他一个回应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所以主耶稣同样在约翰福音第5章、第6章也讲到，没有人，从来没有人听见神的声音，看见神的形象，唯有从神来的，他才能看见神。唯有从神来的，才能看见神，就是唯有耶稣基督这位神父怀里的独生子，才能看见神。在原文，独生子的跟独生子紧挨在一起的，其实还有一个神，也就是原文来讲是父怀里的独生子神。神其实接着约翰就让我们 再次看到，再次明白，这位独生子，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神。所以英文在 NIV 跟 ESV 里边都把这个神特别给他翻译出来。父怀里就代表的就是耶稣基督圣子跟父天父那种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表明的意思就将耶稣基督圣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将天父上帝完全的彰显出来，完全的诠释出来，完全的表明出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5:17-19那边讲到，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结果以色列人听到以后 就想要杀他，因为他们知道他讲话的意思，他把自己跟神当作平等。但是耶稣接着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在14:接着他同样又讲到，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其实在还有很多地方耶稣基督都一再提到父，就是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都是父在他里面所做的，或者是父要耶稣基督所做的。无论他所说的一切，所做的一切，所做的一切事情，所说的一切话，完完全全彰显出父神，父神的荣耀，父神的恩典，父神的心意，这是耶稣基督所做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可是今天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机会。主耶稣基督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今天我们借着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借着服侍耶稣基督，我们就能够认识我们的天父。这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在耶稣来之前，没有人能看见神，没有人已经看见神，也没有人能够看见神。但今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借着这父怀里的独生子真神，我们就能够看见，能够认识爱我们的这位父神，眷顾我们的这位父神，这位连日用的饮食都在眷顾我们的父神，这位我们的头发他都数算过的父神。今天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能够来认识，我们可以能够来见证。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在过去的2023年，或者在过去的岁月里面，你有没有借着耶稣基督认识过，认识到这位父神？你有没有借着服侍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能够真正认识这位父神？下面我跟大家分享圣行处弟兄在2个星期之前的一个分享见证。有些弟兄姐妹已经看过他见证，因为他在四班群，在柬埔寨群都分享过。圣大哥在柬埔寨那边，那天他亲自经历一件事情，把他的心路历程跟我们分享。那天他因为在他住的地方有一个当地本地的一个宣教士养了一只小狗，那个宣教士每天早上就用一点牛奶在喂他那小狗，结果乡村里边一个小女孩看到了，讲了一句话，她说我真想成为那只小狗。小女孩的这句话触动了圣大哥的心， 他整夜不能睡觉。甚至大家都知道乡村 的那些村民都非常的贫穷，所以每个月他都会安排至少一次发粮食到乡村里面去帮助那些人。但是他没想到这个小女孩竟然愿意成为那小狗，享受有牛奶的那种幸福。甚至大家也想到我们自己的女儿，我们自己的孙女在我们家里是受到怎样的宠爱，我们的孩子在家里享受所有一切丰盛的食物，他们经常还要挑剔，还嫌不够。但是这个小女孩没得吃，所以圣大哥甚至那天晚上也在神的面前在思想，甚至他说了一句，他说我甚至在怀疑，难道神的爱不公平吗？神允许过，在神让我们在主祷文里面祷告说，你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要吃给你们，为什么这小女孩竟然有这样的缺乏？神的爱不公平吗？可是他马上明白了，马上反悔了，马上悔悟过来了。这是他的原话，我跟大家念出来。我终于发现是我无知，竟然觉得神不公平。其实原因是出在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身上。神的大使命是要我们把神的爱散播出去，要把他的话语教导给人，但我们今天都还没有奋力去做。所以那女孩头上无瓦，桌上无食，身上无衣，脚上无鞋，都是我们的责任义务。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过多的恩典跟赐予，却没有醒觉到他们的缺乏，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我们从神那边所得到的过多的那些恩典去和缺少的人去分享。神是爱，他是绝对公平的，神赐给我们的一切目的是要我们与人分享，自己有的必须分给人。所以圣大哥自己在神的面前又再次祷告立志，他说，主啊，我愿意献上自己，遵照你的尊主，把福音广传，把自己已有的分给别人，把别人的需要看成自己的需要，去服侍你所爱的人，学习跟随主耶稣，就像当年主耶稣所做的一切。弟兄姐妹们，圣大哥领受到了神的爱，感受到了神的爱，也见到了神的爱，借着神在柬埔寨人民当中所做的一切工作，借着神在他自己生命中所做的一切的工作，他见到了这位爱我们的父神，这位公平的、满有恩典的、有丰满恩典赐给我们的这位真神。但是我们有没有经历？我们有没有看见？很快我们柬埔寨短线队的下个月就要出发了，去参加短线的我们都在宣教工厂都很真实的经历，今天我们在这边的我们同样可以见证他，借着他们的见证，借着他们的分享，我们同样也能够来领受跟见证神的恩典跟荣耀。求主帮助我们，为着过去的2023年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也把我们新的一年放在神的面前，把我们前面的每一步路放在神的面前，让我们不要白白领受恩典，我们一起能够来在这每天的生活经历当中，我们来认识我们的神，来见证我们的神，来传扬我们的神，也来荣耀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是的，就像圣大哥所说的， 你的慈爱，你的恩典是丰盛的，你爱世上的每一个人，你也赐给我们诸多的恩典，丰盛的恩典，丰满的恩典。求恩主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在这世上能够活出你的爱，能够活出你给我们的恩典，也能够来传扬你的名，见证你的荣耀。为着过去的一年，我们献上感恩，你过去一年丰丰富富的供给、保护、保守，我们感谢你。我们把新的一年，明天开始的新的一年，同样恭敬仰望。求恩主你自己亲自来引导，亲自来保守，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恩上加恩，更多来经历你，来认识你，也更多来荣耀你。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